清晨的阳光迎接每一个美好的苏醒，心与心相连，爱与爱相续，天地人间慈悲相伴，善念永传。静静倾听，用心深呼吸，与大地共生息。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用心深呼吸，要祝福所有听众朋友平安安康。2021年5月中旬开始，我们台湾实施三级警戒，取消了内用服务等各项的防疫措施，也当然我们的民众要减少外出，因为除了保护自己之外，这也是保护他人最好的办法。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防疫措施，也让我们的经济问题首当其冲。我们知道有很多家庭面临了生活困难，尤其对一些弱势的族群来说更是相当大的打击，零工又不能做，那到底是要照顾家里还是要去上班呢？问题就接踵而来。那在这样子的疫情当中，我们慈济又是如何去做我们的慈善关怀呢？而且同时志工们要如何在这种非常不安心不安定的一种状况之下，又要去面对很大的一个工作压力，服务的压力，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我们先邀请到的有我们的社工邱燕珍，还有我们的志工詹文倩，以及我们的志工陆燕杰师姐，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师姐好，终于把握一次机会哦，好好介绍，因为有分割画面哈。首先是我们非常年轻但是很有爱心的我们的社工邱燕珍，燕珍好。
好，嘉勋师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燕珍。
然后呢，是来自于我们士林地区的燕杰师姐，燕杰师姐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燕杰。
另外呢，是我们基隆地区的文倩师姐，文倩师姐好。
大家好，嘉勋师姐好，以及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平安哦。那我想一开始哦，是不是请燕珍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50多年来每日持续在做的就是居家的防疫跟关怀哦，这是慈善不能断，日日不间断的。那但是现在疫情呢，我们居家关怀就是入户关怀也好，或者是一定是会面对面亲自的去关心我们所要关心的一些感恩户或等等的弱势族群。但是现在疫情的话，我们怎么样来持续进行这样的一个关怀那我们又是在整个的个案上是有增加吗？还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反而失去了很多我们需要帮助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首先我们北区在新冠疫情期间慈善关怀的方式的内容，那因为这期间我们都没办法到家里，所以我们在5月下旬的时候呢，我们就用电话的方式，那每一户我们都用电话去关心，那也打了5000多条的电话，那关心家里面的工作没有受影响，比如说很多人会减班、放无薪假，或者是暂停打工、失业。那因为这些因素，他们可能就会生活产生困难，没有了经济的收入。那我们师兄姐这边就会帮他做线上的申请补助。那补助呢，以往我们都是家庭拜访，那会直接会给他们亲送到他们家里。那现在疫情的关系呢，我们就改用汇款的方式。那也很及时，他这个礼拜申请，那我们这个礼拜就会汇款给他们，那他们就可以及时的在用在生活方面。好，那画面中就是我们很多志工电话关怀的部分，那他们不见得是一个礼拜一通，有时候比较需要的话也会2-3天多做一点关心，尤其是独居老人的部分。对，那再来是现在停课不停学，那孩子都要使用笔电啊、手机啊，跟上学校的课程，但是其实有不少的家庭他们没有笔电，那手机都是家长在使用，那学校或许可以借出平板，但是那个画面实在太小了，看久了之后对孩子的视力都不好，那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去关心，那也会提供笔电，也会教小孩子怎么使用。那我们看一下画面的右下角，这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大陆籍的配偶，那她带着一个国一跟小五的小女生他们租房子，那妈妈最近工作有受影响，比较没办法，那这期间我们就打电话要关心她的生活，可是发现都打不通想说很担心发生什么事情了，那后来才转展知道说原来他们没有笔电，那用妈妈的手机在使用上课，所以就不方便接电话。 那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就赶紧采买了笔电过去，那两个姐妹就是一人使用一台。那孩子收到之后也很开心，那也写字条说，吴师姐你好，那因为你的协助，让我们可以顺利学习，那希望我们以后也会和你一样回馈社会，感恩感谢你。那师姐看到这个字条的话，心里也蛮感动的，就是很及时的协助，也帮助到他们的需要。
所以好像燕真师姐除了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还有很多其他的关怀。
在我们除了在经济的协助还有笔电的协助之外呢，我们对独居老人不方便出门以及身障人士，我们也会寄配送物资到他们家里，那其实给他们协助，那物资箱是满满的一大箱，可以维持至少他们一两个礼拜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位张奶奶，她失智，跟孩子住在一起。那孩子打零工嘛，但是最近受疫情影响，其实不是很顺利。那我们电话访问她的时候，知道她的状况。那当下师姐也很用心，就是马上，采买一些简单的物资，有蔬菜、罐头类，这些，那马上就送到他们家的一楼，那也请她下来拿这些物资，那。至少这些物资可以维持两三天啊，那我们这边就马上帮他申请款项，那隔天他就收到了，那他隔天收到当下也蛮感谢的，就用 LINE 跟师姐说，师姐谢谢你，我也可以缴电话费水电费了，因为在这之间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缴了，那因为孩子其实身心很不稳定啊，在跟他互动中可以感觉到他蛮焦虑的，那所以师姐就像他的妈妈一样，就会关心他的状况，那也会提醒他这期间要多洗手、戴口罩、少出门，那也分享一些上的法语，可以让他比较稳定。那他其实也蛮孝顺的，都自己煮食，那把妈妈照顾得也还不错。
嗯哼，我想在这边哦，真的很感恩这个燕真师姐哦，然后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虽然疫情的关系，但是并没有阻碍了我们志工对于我们周围需要陪伴跟协助的一些家人的爱哦，那但是我们也明白哦，因为过往我们的居家关怀或者访视哈，都是一定要亲自到，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等于说在做慈善访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但现在因为也疫情的关系，变成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的去关心啊，或者面对面的去沟通跟互动，或者是面对面的去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关爱哦直接的表达，那必须借由远端，必须借由电话等等的。我不晓得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我们的两位师姐哦，那个文倩跟燕姐师姐，两位师姐，过去这一个月月来怎么克服啊？那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跟心情哦？听说也是感动满满，对不对？是不是先请文倩师姐好不好？
当疫情啊进入三级警戒，那金融区呢陆续有传出确诊的个案，那访视志工啊，我们就改以电话或用 LINE 来进行关怀，我们就会像家人一般哈、来话家常。那有一位独居的老伯伯啊，就跟我们分享，他说啊，他之前天天出门做环保，可是现在啊，没有环保可以做，失业了，感觉哈、就有些落寞。那志工就会跟北北说啊，北北啊，你可以在家抄近思语啊。那北北就说啊，拢看拢无呢。那志工就说，北北，你看不懂哦。然后北北就会说啊，我老花啦，看拢无啊。
嗯，
你讲吼，看册吼比做环保搁较忝呢。这北北其实很可爱哦。后来呢，他就去买了放大镜，那就天天抄近思语，那他还跟志工分享哦。他说啊，口说好话，心想好意，身行好事啊，这是做人的根本。他说啊，这三句话大家要是都做到了，这世界上就没有坏人。那他也还跟我们分享，他说哦，我觉得有一句近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就把它写在墙上。他说哦，感恩莫忘，感恩长存。他就跟我们分享，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温馨的互动。那当然啦、也会有那种截然不同的心情的，也就有那个我们第一次互动的那个单亲爸爸。这位爸爸他原本是在基隆的庙口的夜市来摆摊，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啊，他的收入锐减。那我们去电话的那一天呐、他的身上只有剩200多块哦，那还有房租要缴，还有那个8岁以及那个5岁的女儿要养，那他哦就会觉得 心烦意乱的，不管志工跟他说什么，他的语气都非常的差，而且还很生气的跟我们说，你们要帮就帮啊，不帮就算了，问那么多做什么。那师兄呢，去练的师兄在电话的这一端，他就一头雾水，他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就打电话给我。后来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还是要亲自去一趟家里。那还有那种让志工会觉得心有余力不足的单亲妈妈哦，因为那个疫情失业啊，那她在电话的那一头啊就痛哭因为她说啊，她爸爸就在南投啊，那生病需要她去医院签文件，可是啊，她疫情没有收入啊，他连到那个嘉义的车钱都筹不出来哦，还有那个学校的老师啊，就写联络簿要他关心孩子，他好像烦到没有耐心好好的跟他的孩子来沟通，所以家暴孩子被社会局安置。这位妈妈懊悔不已哦，他就一直哭，一直哭。那志工就成为他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那以前往常我们要是可以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抱抱他，让他靠在我们的肩上，可是呢，我们现在就只能够让他对着电话哭泣。所以这个疫情的前后我们真的是两种不同的心情
所以是不是也当下更可以感受到那种我们有机会能够跟别人面对面互动的那种珍贵，跟那种好像才能够完全表达出我们的一种心意的感受那
是
我相信经过这次疫情，可能我们所有的志工，尤其访视志工下一次真的有机会面对面到我们的感恩户也好，或者我们要照顾的朋友家里也好，我相信心情一定会完全不一样那燕姐师姐您呢？
在五月中的时候，疫情开始严峻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职业病敏感度，就是说就跟我们的访视团队，就我们区里面比较高危险群先电话联络因为我不知道后面的走向是什么方式，那我们先给他们电话安稳他们的心，冲击到的一定是先是经济问题那个经济眼睛一张开每天都有房租怎么办，所以他们会焦虑，而且就算政府有纾困那也是后面的事情所以那面对房租会是一个家庭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在电话里面就先告诉他，因为没有办法面对面，因为面对面他们看得到我们的表情，他们有安全感，可是要怎么样透过电话让他们安心，我觉得这是那个我们讲话的一个温度我们就让他跟他讲说别担心，我们都在旁边，别担心，我们每隔几天就会打电话给你碰到问题我们一起解决你们还有我们。所以我觉得那个几通电话下来，我觉得那个案家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们这样看，就是听到我们的声音是如此欢迎所以这是一个对我们志工来讲，真的我觉得速度要快，速度要快，要先坐在前面，要先安稳他们的心，后面看至于什么问题我们再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对啊，其实听刚刚师姐分享，我都想到上来说我们的声色柔和那我们过往都会觉得就是好像是面对面的时候的表情啊等等，但是的确假如说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声音是有温度的话，那真的也可以确实安抚到一些不安的心情。那真的很感恩我们三位师姐的分享，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更复杂还是简单，扛起放不下的重担，我会更勇敢，踏出这一步，是辛苦还是幸福，背着最甜蜜的包袱，从来不觉得苦。隧道里彷徨无助，眼前渐渐模糊，我知道继续往前会有出路，却不能认输。 眼前的黑暗，坚持到底就能看见。终于发现生命里的春天，原来温暖就在身边。苦尽甘来，是峰回路转，闭着双眼
我是慈济基金会台北分会的社工邱彦真，欢迎您继续收听《用心深呼吸》。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FM103.3《用心深呼吸》。在疫情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三位慈济的社工跟志工，跟我们来分享如何就算是有疫情的阻隔，但是爱绝对是不阻隔的。那我们刚刚有谈到，因为真的没有办法面对面去把我们的关怀直接送到需要的朋友或家人身上，那透过这种电话也好，其他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温度的传递哦。那我想首先要问一下彦真，因为我们过往访视或者是开案的话都一定是要面对面，可是我相信在疫情之下应该还有很多希望我们能够给予协助的个案产生哈。那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块部分？
是的，我们北区呢，从5月1号到6月10号这一个多月来，我们关怀双北市、基隆、桃竹以及独居老人，那现在已经超过6800户的家庭。那我们的电访也是如常，那有些是一周或几天。那最近这一个月来的每个月的新提报案件，目前已经来到464户，相较过往每个月平均是300件左右，所以也增加了不少。
嗯嗯，
对。那这当中我们也会及时的提供急难补助，目前已经有664户以上接受协助以及电脑的设备。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波疫情其实对家人跟个人的生活经济影响是蛮大的。那这当中我们只有透过电话多打几次电话跟他多做了解，有时候可能确实会被误认为是诈骗集团，都会因为他会不接电话。
嗯，
对。那不接电话的时候呢，我们社工就来补位。我们这边从我们用 Skype 播出去，或者是用办公室的话机播出去，那对方就会接听。
嗯哼。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也要有非常的应变啊。那在第一线的我们的两位这个访视的家人哈，那不晓得怎么样真的透过这种冷冰冰的设备，但是还是可以把温度传递出去啊。那是不是也请文倩师姐和燕姐师姐先跟我们分享？燕姐师姐好了，
因为哦，我们个案一般都不留电话，所以他们如果真的有事的时候是找不到我们，我们只能单下。那我们比较熟、比较有把握、比较单纯的个案，我们大概都会加个 LINE 哦，第一时间会用 LINE 传个贴图或传一些文章鼓励他们。那就像一个单亲妈妈，她是一个未婚妈妈，所以她的孩子还不到2岁。
嗯，
那疫情一爆发，是不是托儿所公托就先暂停了？那她的孩子，她完全没有家人支援，那这个孩子没人照顾，那她就妈妈就没办法上班。
嗯，
他第一时间就一直，他是追着新闻跑。他说：“师姐，你看到了吗？现在是3级。嗯，师姐，你看到了吗？又停止了什么什么什么？”那他就我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哦，你去看到他的焦虑不安。嗯，那我就告诉他说：“哦，是是是，我说这是一个台湾全面性的问题。我说你别担心啊。”他就问我说：“那我没有工作，我的房租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说，那因为他的工作是以工代证，区公所的以工代证。我说那你要不要先问问区公所，那你会不会影响到你工作？所以我看到他的焦虑，而且其实在一段时间的关心他跟他互动，我其实已经感觉到他已经有一点忧郁了。而且他如果长期跟孩子绑在那个家里又很小，其实他跟孩子对孩子都不健康。嗯，所以我就告诉他，你别担心。那我就问他细节的部分，房租的部分是他最忧虑的。我就告诉他没有问题，我跟社工讨论一下那个房租的事情，你不要担忧，我们会帮你处理。你只要安心在家把孩子带好，然后尽量不要出门，做好自己的防护。所以我觉得那个要密集一点。这段时间，尤其这段时间要密集一点，让他知道我们都在。
嗯，
好，
因为太好了，知道我们随时都在，我想这是一种让人家能够心安定下来啊，最好的话语。那文倩师姐呢？
我们哈会在电话中啊，让对方知道我们是很关心他们。那只是因为疫情啊，所以没有办法登门拜访。那一般啊，他们也都能够理解。那像没有那么急迫需要的。像那个什么协助打扫啊，或者担心那个9月份开学的学费，还是因为有的人是因为疫情趋缓之后，他们要动手术啊，会担心他们的医药费的协助的等等这些呢，我们都会留分会的社工电话，那请他们到时候啊要跟我们联络。
嗯，
好，那如果有急需的呢，我们会请他提供存折的账号，那我们会请那个社工哈，帮我们把钱哈，那补助款汇到他们的账号啊，让他们能够及时哈得到协助。啊，最重要的哦，就是务必要让他们能够听得懂啊，知道说，我们是理解他们的心情，我们会尽力的给予协助啊，这样就能够按他们的心。
我想真的透过声音哦，或者是透过这种语言的交流哦，然后要表达那种感同身受的感受哦，我觉得真的可以充分看到哦，我们三位师姐的慈悲跟智慧哦，真的是想尽各种办法哦。那我知道在这一波的部分，尤其刚刚也很感恩燕真有提到说有关于这个电脑神救援的部分哈，我相信真的对于这个停课不停学啊，我们适时的这样的援助真的是让很多的孩子能够真的没有停下来学习哈，那这个是一件真的非常很棒的事情。我想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三位来跟我们分享这一块。
百万休旅车换成百元脚踏车，
这件事情让我睡不着觉。开这么大一部车子的人，2400cc 耗油的一部车子，去跟一群小学生不开车人分享节能减碳。
陈哲林从外商电子公司高阶主管退休后，宣导做环保救地球。
这部脚踏车是我花了100块钱去把它修理好，骑了3天以后我就不再想骑了，脚酸屁股痛，然后眼睛很不舒服。哇，原来节能减碳在台上讲是这么简单，骑起来是这么辛苦的哈。
在台湾，平均每人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超过12公吨，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
听说不骑脚踏车有100个理由。
今年60岁，每天骑60公里。陈哲林说，3年来坚持骑脚踏车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要留一个干净的地球给我们的孩子。
慈济基金会邀请您1.53一天五善例行减碳。
大家好，我是基隆区的志工张文倩，邀请您与我一同来收听用心深呼吸。
用心深呼吸，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FM103.3。 我们今天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3位长时间在我们访视关怀里面、用心很多的志工，来跟我们分享在疫情期间我们怎么样的让爱不间断。那刚刚我们提到了透过常常拨电话都在他身边，让他的心能够安下来，同时及时的给予他需要的一些补助。那当然在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补助，就是有关于这个停课不停学、那我们也从新闻也好，或从各个不同的讯息知道，有很多的家庭他是真的没有办法有好的一个工具或器具、可以让家里的孩子能够达到继续就学的这样子一种概念、我们是不是先请、文倩师姐好不好？好像这个部分
我们分会会接到电话，那会知道说哎，孩子需要笔电来视讯上课。我接到社工给我的讯息啊，我就想到，问一下说，那我们有电脑吗？那因为我们电脑在采购当中，那我想说，孩子的学习是不能够等待的，那所以我就马上去询问看哪里有那个回收的笔电那很庆幸就找到一位师兄他就利用晚上就整理就将一些组合组成一台好的笔电。那我就计划说第二天呢、我要到师兄家去拿这台笔电啊，赶紧送去给孩子。那有朋友知道了，他就问我说，他说啊，3级警戒你还要外出哦，你等解封之后再去啦。那我就在想说，这个疫情啊，不知道何时才能够解封，那孩子的教育是不能等的啊。我就跟朋友说我会小心做好防护，所以第二天呢、我还是将这个笔电呢、送去给孩子。那孩子拿到笔电之后，他非常的开心哦，因为他这几天都用爸爸的手机来上课，那这个萤幕小小的啊，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吃力啊，所以上面教导我们是说要给人家需要的不是给我们想要的。我们当然是不能够等到疫情解封，然后再来送笔电。如果真的等到疫情解封，我想这台电脑对孩子来说就不一定是必要的了。
那燕姐师姐呢，在这块部分，
那个其实电脑针对一般的个案如果年纪大概是在高中或大学，其实他们电脑的需求性是比较大的。其实在平常我们就有专门注意到他们有没有这样的需求。那其实我们的一个个案那因为这也是个单亲妈妈，在疫情发生前我就已经其实帮她整理了一台堪用的电脑，二手的，那我就只送过去一台，我想说两姐弟用一台应该 OK。 就没想到疫情一爆发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完全不能停学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再麻烦师兄说帮我再组装一台吧，或者是再整理一台。结果没想到，因为这孩子两个孩子有点状况，在青春期大概已经有点忧郁症的状况跟躁郁症的状况，尤其这个姐姐。那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给二手的，我们自己整理过，她其实可以上网是没有问题，但是针对她一般她喜欢画动漫，那她的专注力也在这里，可是跑不动的，因为动漫的它的速度要比较快。
是，
我就在我们的群组上面说，有谁可以堪用速度可以快一点的，我们 按家有需急需啊，结果很快就有师姐就募了一台，家里小孩暂时不用，然后我的家人就把它升级啊，然后帮他下载了一些软体，绘画的软体。没想到这台电脑帮了这个孩子很大的忙，是因为上网没有问题，可是因为在家的时间太长，那妈妈又得要去上班，所以这两姐弟一直出状况，就是两个会吵架，
嗯，
甚至到吵架到会动手，会甩东西，结果房东又住楼下，所以这个妈妈心力交瘁，就一直跟我说：“师姐，你的电脑好了吗？”我说：“有有有，我已经在请人帮你升级了。”送过去之后，那个孩子总算稳定，因为他把整个的心情跟情绪寄托在他的专注力上面，他的动漫上面，他的画画的天地上面，所以家庭的纷争也让他少了很多，这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欣慰的一个小故事。
嗯哼，非常感恩哦，真的感恩两位师姐。燕姐师，我发现你好像都有点超前部署哈，包括刚刚的电话先打了，然后电脑老早就已经在做一些了解哦。那但是我现在马上想到的是，因为包括像我自己在使用这些，比如说 IC 产品也好，或者属于这种比较云端或高端的科技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点措手不及哦。那我相信那个燕真最近这一个多月以来应该会常常面对这些问题吧，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志工的年资都是比较资深一点哈，那所以您怎么样来协助我们？
确实这部分确实是很多年长志工的困扰。那其实我们从去年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讨论跟研习就采用线上的部分，那个时候就陆陆续续的教导施工，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走到社区，那时候还可以群聚，把大家召集起来，我们就一对一的教学，那也请年轻的志工一起来帮忙，线上就开始做模拟测验，那他们就觉得很好玩，那就开始有信心了，就线上直接的练习。一开始确实会蛮慌乱的，怎么谁还没进来，然后谁怎么又退出了，那后来经过一两次的练习之后，慢慢的大家就很上手了，所以今年的话因为志工去年都已经慢慢被训练了，那今年的接受度就很高很好了。
嗯哼，所以我们也算是超前部署啊。那真的很感恩这个三位家人哦，这一段的分享哦，让我们也觉得说虽然好像疫情的阻隔，但是因为我们都有一点点超前部署，应该是说都愿意不断的往前迈一步哦，所以也让我们彼此的互动或者让我们彼此的关怀是不会间断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他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 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大家好，我是士林区的志工陆燕杰，欢迎大家一起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您回到用心深呼吸，我是谢嘉勋。根据一个统计资料，我们台湾有100万名的新住民，然后在这种非常时期的时候，真的面对疫情，他们更多的焦虑跟不安啊，然后又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种族群的相处啊，还有包括教养的问题等等。那我相信在疫情的时候，它更加的显现这种问题的各项的征候啊。那在我们的志工也是长期在陪伴很多的新住民啊。那是不是在这边也可以先请燕杰师姐？
在关怀社子这一块啊，其实后来发现很多的个案都是新住民，而且多数都是单亲家庭。有好几个个案是去年在安心就学的时候由学校转介过来的，那其实一直我们都没结案，一直都在居家关怀。那疫情一爆发出来，我就跟团队讨论的结果就是说，因为这些新住民啊大多是从事的都是小吃店，打工族，算食宿的，最先冲击的一定是都是这个饮食业。所以果不其然，开始小吃业就变成半天，或者老板减轻他们的食宿，或者自己做，所以他们也没有薪水进来。这个个案他是我看到好坚强的一个妈妈哦，我们的团队看到他，我们都觉得我们要更爱他，因为他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大的已经高中生，就是因为学费的问题，学校把他转给我们。那我们关心他的生活费够不够，这个妈妈相当坚强。他说：“师姐，你们……”他用那个很生硬的国语就告诉我们说：“师姐，你们帮我补孩子的学费，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们了。其他的生活费不用，你们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半年多来我们都只有补助孩子的学费，其他的部分他都婉拒我们。那这次疫情 我一直没有听过他这么颓丧的口吻，我们电话联络他的时候他居然哭出来了，就很焦虑说：“师姐，我的工作只剩半天了怎么办？”他就担心他的房租，我们就安他的心，就第三天就送上急难补助。我们并没有用电话用转账，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看到他，他看到我们，我觉得他会安心一点。果不其然，我们站在门口，他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头发竟然白好多，他才40岁的一个越南妈妈耶，竟然焦虑到短暂的时间让他头发都翻白了。那我们送上补助款的时候，哇，他真的是泪流满面，而且在他们家的门口就哭出来了。然后甚至我觉得很棒的是安心就学的部分，我们跟这个学校的导师也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的桥梁，这个老师也感恩我们基金会对这个家庭的协助，我们也感恩老师有这样的大爱能够让孩子在学校里面更稳定。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团队好棒哦，感恩。
我想真的是爱心不断哦，然后也是一个善的循环哦。我们在5月也就很紧急的就推出了这个安心生活箱哦，那也是可以说给我们很多需要关怀的家人哦很大的一个鼓励跟支持。那是不是可以请燕真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整个安心生活箱好吗？
我们在去年疫情开始之后，我们慈济基金会啊陆续都有跟各县市政府在做讨论。那今年5月下旬之后疫情比较爆发，那新北市的社会局就赶紧跟我们慈济做讨论，想说要怎么样协助弱势家庭在这个月里面的生活部分。那我们慈济除了日常的经济现金补助之外呢，我们也马上的调度了一些物资，那开始准备做生活箱的部分。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提供一个心灵的资粮近视与书籍，那还有上人的祝福信，那总共有13个物资，那会满满一大箱，那我们都摆放得很整齐，那主要是让收到物资的人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一些祝福，让他也会觉得很窝心。那在 因为我们提供的不只是本国籍的人，也会有外籍的或是东南亚的新住民，那他们对中文字其实都不太认识，所以我们会额外的提供一些翻译的文字，让他们了解说，哎，这个物资箱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品项名称，让他们知道怎么使用。那还有就是上的慰问信，我们也会提供中英版，然后还有印尼文的版本跟越南文的部分，那让他们可以好好的了解到我们提供给他的物资以及祝福。那这当中有一个越南籍的妈妈，也是单亲养三个小朋友，那我们她疫情影响也是有减班，那也是蛮焦虑的。那我们除了给她现金补助外，也配送了一箱生物箱给她。那她收到了当下其实蛮感动的，因为里面物资很多。那因为当下我们这个祝福信是中文的，所以我们就请孩子念给妈妈听，那妈妈听了也觉得很感动。那之后我们觉得，后来我们有电子档的越南文，所以我们就用 LINE 传给他，让他在可能可以随时的看。那妈妈后来也跟师姐说，我们很贴心，因为物资很丰盛。好的，感恩。
真的，我想非常感恩这个燕珍哦，跟我们的分享哦，然后让我们真的感受到，用心在每一个当下，还有用心在每一个，应该是说跟别人互动之间哦，包括刚刚把那个安心生活箱的那种恭敬哦，真的就让我想到，上人时时刻告诉我们，真的要用很戒慎虔诚的心哈、哦、来面对这波的疫情，然后当然还有祝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儿再来请我们三位师姐的分享。
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好，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大家好，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骨科洪硕穗医师，在这边欢迎大家收听用心深呼吸。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FM103.3 用心深呼吸节目。在疫情时期，我们慈济是如何让爱不间断，真的很感恩有三位的志工师姐们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哦、那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安心，同时又能够让别人安心，是不是文清师姐先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那个疫情收入锐减的单亲爸爸，那在电话中啊就对那个志工哈会说，哎，你要帮就帮啊，不帮就算了。那因为我们觉得他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哈，身上没有钱，那情绪又这么的不稳定，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哈，第二天我们还是要进行家访哈。那后来这位单亲爸爸告诉我们，他就以为啊我们会跟他的朋友一样哈，只是口头上的关心啊， 当他看到我们来到他们家，然后出现在他的面前、啊、他的心就稍微安住了、
嗯、
那后来呢，我们跟他闲聊之后呢，我们知道他的需求，那所以就送上了一个月的房租跟生活费。那这位单亲爸爸、啊、他那一刹那间、啊、他就被掩面痛哭、欸、他就反复的跟我们说，我会还你们，我一定会还你们。那我们看到就很不舍、啊、我们就安慰他说，嗯，你现在最重要的、啊、就是照顾好你的孩子，让孩子有个温饱啊，那有安全感。那这位单亲爸爸后来告诉我们，他说、啊、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那他曾经有想过、啊、说要是真的找不到这个援助、啊、他要带着孩子要结束他的生命。
嗯，
那我们志工听到啊，就那个刹那间都起鸡皮疙瘩，我们就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啊？我们也觉得说真的很庆幸哎，还好哈、啊，我们第二天哈、啊、来到他们家，及时给予他们协助哈、啊，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啊，所以我们觉得说这爱哈、啊、还是要及时。
嗯，对啊，我想其实真的在什么时间点给予别人一个最大的关爱，我觉得都永远不嫌早，我都是这么觉得。那是不是接下来燕杰师姐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我知道您一直都花了很多的心在非常用心于这个居家访视的这块部分哈，然后对于我们的慈善工作真的是不遗余力。然后在这次跟您过往，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同的体会？
其实这一次你说自己连自己都会不安，因为在 不明的状态底下，其实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上尽头，或者是说连会不会连自己 都会受疫情的一个缠身、
嗯、
所以其实自己也会不安。那可是你说怎么样让自己的不安疏解呢？其实在第一时间你心里面你只有别人这些案家的问题，你只是想方设法一直想疏解他们的目前的状况跟困境的时候，其实每天电话都不断是跟团队一直讨论我们怎么帮他，甚至没和像我自己家的亲戚晚辈是在做面包的，其实在以往就跟我提过说他希望就是说有些面包他是新鲜的，但是当天没有卖完他都会放冷冻，是不是可以，我们有没有需要，有些案家需要。其实你在访视有些案家我们都会其实要很谨慎，但是有些真的像有些单亲妈妈她足不出户或者是老人家，但她可我们这些面包如果放在冷冻库，她每天可以拿下来稍微 温烤一下，她其实一个早餐她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几个案家是比较有这方面需求的，就没想到 这次疫情，我有些个案就打给我说，师姐我收到你那个你侄子寄来的面包好感动哦。我说真的、啊、因为亲戚没跟我讲，所以但是是案家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跟 baby 我们早餐都有着落了，我们都不必出去，他说出去好恐怖哦，小孩子万一免疫力差，所以他们都尽量能不出门就不出门。那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不是光只有我们的案家，其实我们身边的人的我们都应该要经营到他们的身心，如果可以媒合可以整合一些物资，而且彼此不认识彼此没看过就是很单纯，其实很多案家我都有给小竹筒，那我就跟他们说这个时候最棒的事是祝福世界的人，祝福台湾所有的人，还有祝福你的家人，每天早上起来一块不嫌少，十块不嫌多，带着孩子投进竹筒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诚心诚意的祝福，祝福身边所有人都平安健康，疫情尽快过去。所以其实做这样的动作，带着他们，引导他们去做一个实质上的，那你想想看，他累积下来的小竹筒他也可以直接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他们其实也心安了不少，但是他们心安不少我们也心安了不少。好，感恩、
感恩哦，真的我刚在想就是安心最好的方法是让这世界充满了爱，我想这是应该最好的一个防疫吧。那燕真呢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来期许我想虽然宅在家里我们还是可以做点什么吧。
是啊，那因为停课又不停学，所以现在小孩跟家长阿公阿嬷相处的时间是紧密的24小时在一起，那这种亲密又冲突的关系确实会让家长很焦虑。那我这边有分享一些也让家长做一点放松的方法，那比如说孩子课业确实每天都要线上学，但有时候孩子也会想休息一下、哦、看个卡通或是玩个手机游戏，那其实家长要放轻松，让他玩一下下，限制一下时间、哦、比如30分钟后让眼睛休息，主要就是说家长你自己情绪要稳定下来，你的孩子就会稳定。如果你很焦虑，你的孩子就会跟着你焦虑，是很无形中的感染。你可以打给朋友电话里面聊一聊，彼此支持，那或者是也可以打我们政府的专线1925，那也可以跟专业人员做讨论。那还有这期间这是心情部分的稳定，如果说你的经济上确实很需要帮忙，但是你不想找什么单位，你可以打到慈济这边来，我们有个专线0800-787-0800-787-080，你的一通电话我们随时就会来跟你联络，然后提供及时的协助，谢谢。
假如我们能够去关心别人，体会别人的不安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就没有不安了。哦，我们以前都是习惯什么东西都往外看往外比，哦，那在此刻我们终于有机会宅在家里往内看之外，我觉得更也应该要往外看。所以真的很感恩三位师姐的分享。往外看什么呢？看别人有没有样的需要，我们可以给予一些协助。这边再一次谢谢我们三位师姐来跟我们分享，同时也在这边我们彼此祝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感恩。
世界的尽头，心就像